张楚宝临死还想蹬蹬腿，在逃亡的时候还没忘了陈其美，他派出两名杀手，一个叫张宽，一个叫李仁吉，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得把陈其美给我干掉，不然我死不瞑目。说完了，带着小老婆保镖师爷出了后门，直奔黄浦江。原来他们经常啊在江岸那靠着一只小火轮船。张楚宝这小子也不那么简单，告诉船长早把火生着了，以备万一，现在真用上了。就这样，这小子带这帮人逃上小火轮，过江逃命去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俩杀手，满腹牢骚。这张宽的气得直不了脑袋，看来这人这一辈子就得当头子，当狗屎的奴才啊，什么时候也不能自由自在。他他妈逃命去了，还得叫咱宰人。那位就说：“得，你不乐意不也得干吗？快点吧，把陈其美打死，咱哥俩也得快走。要落到乱党的手中，还有咱的好呢。”哎，对，就这样，他们赶奔马棚，眼前就是这三间空房。马棚里还拴着十几匹马呢，看着人来了有点吃惊，啪啪啪啪啪啪，起来！他们俩也不管他这个，直接奔门这儿来了。门上有锁呀，没钥匙，怎么办呢？只好用枪把锁子打掉。那位说：“不对呀，你不说了吗？这加了双岗。”对，原来是有站岗的，自从制造局一着火呀，外头一攻进来，站岗的早吓跑了，把钥匙也带走了。单说这二位杀手刚想用枪打锁头，突然从马棚的黑壁腿蹭窜出一个人来。这人身体倒不太高，但是长得结结实实，车轴汉子，黢黑的一张脸，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拎着把锃明瓦亮的大斧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斧子正砍到张宽后脑勺上，咔！姓张的这小子连声都没吭，就深归纳室去了，扑通死尸栽倒。姓李的那位一回头，啊，还没等看清这个人五官，这位这手就这么快，急如闪电，手起斧了，给这位来个二一偏坐五，死尸栽倒。这位往左右看看没人，把斧子举起来，咔咔咔，几斧子把大锁就砸落，推开门，拎着斧子进了屋。陈其美啊，紧对着门，贴着墙在那捆着。这几个小时，这个最糟的崩皮了。一开始有火住着，他满肚子气愤，倒没觉察出难受来。等时间这一长了，可受不了，因为绳子捆得太紧，影响了血脉流通，时间不大就四肢麻木。这还不说，入夜之后就这蚊子你就惹不起。旁边是马棚，本来就招蚊子， 再加上马尿马粪那个气味从窗户吹进来，屋里又潮，蚊子又多，呵，简直是痛苦难谈啊。光他这鼻子和脸上就能叮了100多只蚊子，其中这蚊子还挺高兴，嘿嘿，这位平常营养挺丰富，这血真甜美，来吧哥们吃呗，你看这是稳稳当当吃现成的。陈其美这身上叫蚊子都糊满了，这个刺痒劲儿比刀剜心都难受，但是想动是势比登天。陈其美心中一阵难过，心说死我不怕，我起义那天我就把死豁出去了，谈判的时候我已经把死字扔到九霄云外，但是我求的是死个痛快，刀扎刀砍，枪毙炸弹崩，空一下完了，可这罪谁受得起？哎呀，这得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我那宋教仁老弟现在干什么呢？那些同志们绝不能袖手旁观呐，但是他们怎么能打下制造局来呢？哎，怪我事先考虑的不周密啊！事到如今，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现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可叫我受了洋罪了。哎呦，这难受，浑身上下的骨头节没有不疼的。正在这时，他就听见外头扑通扑通响了两声，紧跟着砸锁的声音，门开了。他不知道进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黑灯瞎火的一看，他拎着把斧子，杀气腾腾，谁知他干什么的。就在这时候，这小伙子把大斧子一抡，先把绳子给隔断，又把这龙头给去掉，这才救了陈其美。这陈其美还有手扣子脚镣呢，动转困难，这位咔咔几斧子又把这铁链子给垫开了。哎呀，陈其美这才知道这个人没有坏意，是来救自己的，但是看看不认识，得问一问呢。陈其美勉强的扶着地，这才站起来，冲这主一抱拳，恩公，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这人没回答，拉着陈其美往外就走，陈其美胳膊腿不好使，扑通摔个跟头。这位像夹包似的把陈其美夹出房子，到了院里，陈其美二次就问恩公，您怎么不报个名姓？陈某是知恩必报之人啊，此恩此德铭刻肺腑，您把名字告诉我吧。这位还没言语，但是他告诉陈其美，江南制造局已经被拿下来了，一会儿你们的人就到了。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上海光复之后，我希望你这个当都督的，不管办什么事情，多替老百姓想一想。打倒贪官污吏是对的，可别再来一帮新的贪官污吏。要真那样，你别忘了今儿晚上的事儿，你小心我这把斧子，我照样劈了你的脑袋。这小伙子说完了，拎斧子转身如飞似箭，就踪迹不见了。哎，动作这个麻利就甭提了，陈其美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正在这时，宋教仁提着枪领一大帮人赶到了， 哥俩一见面真是惊喜交加呀。宋教仁还开玩笑呢，我的老兄啊，我认为着你啊早就牺牲了，咱哥俩这辈子见不着了呢。哎呀别提了，差不多围着地府转了三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怎么制造局打下来了？打下来了，这回可解决了问题了，我已经把武器分散给弟兄，天亮之前我们肯定能拿下全上海。是吗？革命成功，万岁万岁万岁。陈其美喊了两声半，昏迷不醒，扑通摔倒了。人呢，刚才有精神头住着，能办这些事儿，现在一听胜利了，一松劲儿，这才昏迷不醒。宋教仁忙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把所夺的枪支弹药分散给革命起义军，还有愿意加入义军的老百姓，全都得到了武器。越滚人越多，声势是越来越大，有了武器迅速就控制了全上海。高大建筑物上都飘扬着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老百姓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涌上街头啊，敲锣打鼓，这个高兴。世道变了，国家变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也变了。那些租界地的洋人都站到高楼顶上，拿着望远镜看热闹看新鲜。面对此情此景，他们的心里头也很复杂，不知道这个新政权对待洋人究竟会怎么样，在华利益能不能受到损失。单说宋教仁到医院看望陈其美，陈其美没病也没受刑，只是疲劳过度啊，一宿恢复了。到了11月5号这天，正式宣布就职，做了护军军政分府的都督，把手下的弟兄明确分工，马上走马上任，上海算彻底光复。与此同时，咱们还要交代一下，在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发动上海起义之前，他们早就着手要光复全浙江，甚至东南五省，早就派出人去了。陈其美有个结拜的好兄弟，此人是浙江奉化人，姓蒋，叫蒋介石，今年24岁，小伙子聪明能干呐，又是日本留学生，在士官学校毕业，还加入了同盟会，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啊。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见如故，结为生死八兄弟。在上海没动手之前，他就告诉蒋介石，咱们别都在一块糗着，你带领一部分弟兄赶奔浙江的首府杭州，到那发动起义，咱们争取上海和全浙江同时光复。蒋介石受命之后，向陈其美、宋教仁表了决心，这事算交给我吧。他率领着几十人组成了一支敢死队，赶奔浙江。等到了杭州之后，他们想方设法见着革命党的老前辈陶成章。这陶成章那是大革命家呀，论资历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他这次回来发动起义， 一头就扎在杭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比如说联络各党会的首领，募捐买武器，发展党员，哎呀，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蒋介石率敢死队一来，陶成章是格外高兴，但是陶老呢，老谋深算了，不打无把握的仗，虽然说万事俱备，他一想，这杭州是浙江的省城啊，这块有新军十八个营，配备先进武器，同时还配备骑兵两个营，势力是比较强大的，我们必须想办法一举成功，要失败了影响到东南五省，所以这个仗力求得有把握。虽然现在人来的很多了，他感觉他心里还没底儿，所以在蒋介石没来的前一天，他派他的好朋友周树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浙东嵊县去请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叫王金发。周树人拿这封信已经起身了，蒋介石到的时候，陶成章告诉他，老弟你呀，先休息一晚上，恐怕明后天周树人先生就能回来，我们先听听王金发的信儿。倘若这个王金发能帮着咱们一块儿起，那力量可就大的多的多了。蒋介石听完了一皱眉，他问陶成章，陶老先生，王金发不是土匪吗？我们革命怎么能用这种人呢？是这样，我们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量孤立敌人，这样对咱们才有利。你说的不假，王金发确实是洪门里的土匪，但是你要看到他进步的一面，原来他在我手下也是光复会的会员，也是一员大将。自从秋瑾、徐锡麟牺牲之后，他心灰意冷，为躲避官府的通缉，这才落草为寇。我相信他深明大义，只要把道理对他讲清，他肯定会来的。你就等等吧。蒋介石没有办法，就得听陶成章的指挥，耐着性子在这等着。话分两头，单说周树人先生。周树人是著名的爱国文学家呀，他曾经在日本就学六七年的光景，接触的人、看他的事情，对他的启发非常大。他决心用自己这支笔鼓吹革命，用这支笔跟黑暗旧社会斗争。他写了很多绝妙的文章，中外都发表过，提起周树人来无人不知。他抱着满腔热忱回到祖国，打算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他一看呢，祖国呀满目苍凉，到处是贫穷，到处是愚昧，到处是黑暗。周树人呢，心如刀绞一般。你像他足迹游遍了欧美各国，又在日本留学多年，所见所闻那都是蓬蓬勃勃的景气。看看人家美国，再瞅瞅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蒸蒸日上啊，国家也富了，老百姓也富了， 可再回到祖国一看，这没法比呀、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愧对祖先呢、啊。因此，招树人就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后来，他认识了陶成章，陶成章对招树人非常敬仰，两个人也结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陶成章呢，名义上是东南五省联军大都督，想配合上海一块光复。这人手不够，这是头疼的事儿。他就想到王金发了，可自己又抽不出身子来，怎么办呢？就委托周树人先生说：“你要帮我办件事，你到四明山去见王金发，想方设法让他把帮子拉出来，到杭州配合咱们起义。”周树人是慨然应允，就这样拿着陶成章一封信，坐了只船赶奔四明山。哎呀，这一路上他这个心呐，翻上翻下的，但盼这次革命能够成功啊！那阵全国都光复了，心里得多高兴啊！这只船靠了岸了，到一个小镇店，这小镇店叫仙崖镇。靠岸之后，他上来按照陶成章告诉的路线，走到小十字街，有一座东升茶馆，迈步他进了茶馆，靠着门找张桌往这一坐，把帽子往桌上一搁，但是得翻着搁，口朝上顶朝下，然后在里边再叠出个纸来，这是联络的暗号。时间不大，那伙计看这帽子，哦，明白了，自己人。过来一搭暗语，周树人全都答上来了。伙计把周树人领到后院，盛情款待，闹了半天，这是光复会秘密的一个联络据点，给炖的鸡、炖的鹅、煎的鱼，吃完了第二天准备了一头毛驴，叫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陪着周树人好进四明山，没人领着，你进去就得迷路。等进了四明山，周树人一看，哎呀，这简直是世外桃源，风景如画，大自然赐给人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过去也来过，没到山里边走过，今天进了大山里边，果然使人陶醉呀、啊！他骑着小毛驴，那小伙子拿个柳条在后头跟着，驴要不走，他照驴屁股就抽两下。可身边又没别的人，两人边走边谈。这小伙不住的瞅周树人，一看他穿着大褂、便鞋，后脑勺溜光，还没辫子，这小伙就直乐。周树人问他：“老弟，你乐什么？”说嘛，你笑我身上有什么毛病吗？不，你怎么没辫子？我们这管没辫子的人都叫假洋鬼子。闹了半天，先生您也是假洋鬼子。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那么我问你，你们这儿也有人把辫子剪掉吗？
有啊，镇上有好几家呢，还有一些人呢把真辫子绞下去，弄个假辫子扣到脑袋上，有时候摘了有时候戴上，就像外国鸡似的，没事老变。
哦，哎，你姓什么呢？
我姓蔡。
哦，你见过王金发吗？
见过，老见面。
那么我跟你打听件事儿，王金发是不是假洋鬼子？跟我一样？
不，那您先生可说错了，人家可不是假洋鬼子，要王德爷是叮当响响叮当的革命党哎，你知道吗？ 王大爷想当年跟秋瑾秋女士、徐锡林徐先生，人家都是光复会的人哦，还发动过起义呢。后来可惜失败了，邱先生、徐先生先后英勇牺牲，所以王大爷逃到四明山一赌气，才落草为寇了。他哪来的辫子？人家是真正的革命党啊。哦，周树人呢，早就听说过王金发的大名，但是从来没见过。今天奉陶成章所差来请他出山，究竟王金发能不能答应，现在是个问号。平生以来第一次跟土匪打交道，他又兴奋还有点害怕，所以呢，从这个小年轻人身上要了解王金发的情况。接着查查还往下问，哎，年轻人，据你看，你们王大爷是好人是坏人？哎，你说什么？我问你们王大爷是好人是坏人？
我问你小点声，你不要命了？
在这里边随便谈论王大爷，你简直活腻呗。就咱们两个，你怕什么？你跟我说，我也不能对外人讲。这小伙顿时来了情绪了。
好吧，我憋一肚子话从来没说过，
既然先生问我，你就听我道来。